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有人用凭证虚心的方法来评论七种君主的过失，指出六种过失和一种正确，用以反观自身，了解得失。用此衡量七种臣子，也得到六种过失和一种正确。啊，美啊，成就事业却属不易。身主，依靠权势，遵守法度作为常规，广泛听取远近意见以保持明察。所有要务都审慎明确，法令就能稳固。赏罚坚决，臣民就会遵从法度。不用借据就能求得和谐，民众就会返璞归真。所以，君主安逸而平安，官吏整肃而严谨，民众朴实而亲和，官衙中没有邪恶的官吏，朝廷中没有奸佞之臣，下面没有侵夺争斗，世上没有受刑的百姓。惠主，滥施赏赐以致耗尽国库，赦免奸邪，放纵过失以致破坏法令。国库耗尽，则君主权力衰弱；法令破坏，则奸邪之门大开。所以说，过分宽厚反而会导致失败。亲主，喜好与厌恶违反法度，从而自伤；喜欢决断难以明白的事，以致堵塞视听；习惯于窥察小事，正事无常法，法令被拖延，不醒悟，国家就会失去权势。盲主，眼睛贪看五色，耳朵常听五音，不听取四邻的意见，掌管音乐的官员也不听政，于是臣下肆意妄为，国家大权严重倾斜。不醒悟，灾祸就会降临自身。老主，不明确区分职责，上下相互干扰，君臣职责混同，刑罚因繁多而严厉，严厉又导致苛刻，去掉刑罚则混乱，面对刑罚则危殆，后代还能得到什么？镇主，喜怒无常，严刑诛杀而不赦免，臣下恐惧震动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于是人们回到原来的状态。不醒悟，法令日益衰败，国家失去稳固。盲主，不通晓人情而用猜疑来质问，所以臣下没有信用，完全靠自己处理政事，事情就繁多，繁多就混乱，混乱就缓急之事都摆在那里。不醒悟，就会看到不善之处，余力自失而受惩罚。所以一个人治乱在于他的心，一个国家存亡在于他的君主。天下得失从一人而出，君主喜好农业，民众就喜好开垦荒地；君主喜好财货，民众就去做买卖；君主喜好公事，工匠就巧妙；君主喜好文采，女工就精细；楚王喜好细腰，美人就结实；吴王喜好剑术，国事就轻视死亡。死亡与不吃东西是天下人所共同厌恶的，然而他们为什么这样做？顺从君主的欲望罢了，何况愉悦享乐的声音叫化呢？如果男子不耕种，女子不纺织，工匠技艺用于无用之处，却想要土地长出庄稼，仓库充实，是不可能的。土地不产粮食，民众就不足，民众不足，逆反之气就产生，逆反之气产生，政令就无法推行。如果强敌发兵而来，即使有良策也不能保全。何以证明是这样？回答说，从前夏桀、商纣就是如此，诛杀贤良忠臣，亲近谗佞小人而宠贵妇人，喜好杀人却不勇敢，喜好富贵却忘记贫苦，驰骋打猎没有限度，古乐歌舞没有厌倦，瑶台玉榭不足以居住，驰车千辆不足以乘坐，歌女舞女三千人，钟磬丝竹之声不绝，百姓疲惫困乏，君子不愿效死，最终没有人，人人有反叛之心，遇到周武王，于是成了周朝的俘虏。这就是沉溺于外物而失去本性，贪图淫乐而忘记后患。所以使用无度，国家就会败亡，做事不合时宜，必然遭受灾祸。仓库并非本来空虚，商官并非本来败坏，法令并非本来混乱，国家并非本来灭亡。四时有春秋，年岁有丰凶，政令有缓急。政令有缓急，所以物价有贵贱；年岁有丰凶，所以民众有益与不足；时节有春秋，所以谷物有贵贱。而君主不能调节平衡，所以游商得以十倍百倍地获取本利，百姓不耕种，贫富不均，都由此产生。城郭不能守卫，士兵不能使用，都由此开始。亡国败家的人并非没有土地，而是他们所从事的不是正当的事业。凶年旱灾， 并非没有雨露，而是干湿不适时；乱世繁政，并非没有法令，而是所赏罚的不是该赏罚的人；暴主迷君，并非无心腹，而是他们所取舍的不是正当的方法。所以明主有六项要务和四项禁忌。六项要务是什么？一是节约用度，二是贤能辅佐，三是法度，四是必行诸罚，五是顺应天时，六是因地制宜。四项禁忌是什么？春天不要杀戮，不要割削大丘陵，不要裸露大泽，不要砍伐大树，不要开凿大山，不要放火，不要诛杀大臣，不要征收谷赋。夏天不要堵塞流水通达明川，不要堵塞大谷，不要动土工程，不要射杀鸟兽。秋天不要赦免过失，释放罪囚，减缓刑罚。冬天不要封爵赏禄，不要伤害五谷。所以春正不惊则百物不生，夏正不惊则五谷不成，秋正不惊则奸邪不能制服，冬正不惊则地气不能收藏。四者都违犯，则阴阳不和，风雨不适时，大水淹没周易，大风掀屋折树，大火焚烧土地焦草。冬天打雷，冬天闪电，草木夏天凋落，而秋天繁茂。冬眠的虫不藏，该死的却活，该蛰伏的却鸣叫。杂草多鸣虫，山上多虫鸣。六畜不繁殖，百姓多夭折。国家贫困，法令混乱，逆气在下产生。所以说，台榭相望是亡国的狼屋，驰车充满国家是追敌的马匹，羽箭诸事是斩杀的斧头，华丽彩绣是焚宫的窑炉。明主知道这些，所以远离而不接近。能除去这些而取用那些，则君主的为君之道就完备了。法是用来建立功业，震慑暴乱的；律是用来确定名分，制止争端的；令是用来命令人们知晓事物的。法律政令是官吏民众的规矩绳墨。举不正，不可以求方形；绳不直，不可以求直线。法令是君臣共同确立的，权势是君主独自掌握的。所以君主失去掌握就危险，臣吏失去掌握就混乱。罪罚由官吏判决则国家治理，权柄由君主决断则君主威严，民众信任法令就会亲近君主。所以明君审慎法令，慎重权势，上下各有职分。凡是私心的产生，必定源于君主。君主喜好根本，则端正之事在面前；君主喜好利益，则诋毁赞誉之人在身边。君主多喜好行赏，而不根据功绩，则世人不为他所用。屡次加重法律，而不能与罪行相当，则奸邪不能制止。明君知道这些，所以呈现必然的政令，确立必胜的刑罚。于是民众知道必须趋向什么，知道必须避开什么，推就前进，招就来，如同从高处坠重物，如同往地上灌水。所以法令不繁琐，官吏不劳累，民众没有违犯禁令的，所以百姓对君主没有怨恨。法臣依法裁决，以明定分，没有诽谤赞誉。所以君主守法则君位安稳，臣子守法则贿赂停止，而民众没有奸邪。啊，美啊，名分确定，言辞得当。是臣压制清净显贵以博取名声，淡泊爵位俸禄以显示清高。喜好名声则没有实际，显示清高则不受驾驭。故忌说，没有实际就没有权势，失去缰绳马怎么控制？清晨从事小事以破坏法令，喜好结交反复无常的人而施行私情。所以私道流行则法度被侵，刑法繁多则奸邪不能禁止。君主严于诸罚则失去民心。谄臣多造钟鼓乐器，多多装饰妇女以迷惑君主。所以君主迷惑则空隙不计算，而掌管音乐的官员只求俸禄。因此谄臣显贵而法臣卑贱，这叫做暗中孤立。愚臣以加重罪行，严厉处罚作为行事方式，以加重赋敛，多设关卡道路来讨好君主，使自己被憎恨而君主受到诽谤。故忌这是愚中谄贼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奸臣痛切地谈论人情以惊动君主，开脱罪党以替仇人消除障碍。仇人则罪及无辜，罪及无辜 则与仇人同居。所以善于用可憎的言语来取信，而君主失去亲近的人。乱臣自己假托辞公求禄，公开为下请求厚赏。平时为非作歹的源头，行动却以善为标榜，用飞行买取名声，用正道伤害君主，而众人不知道，这叫做暗中攻击。